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赐给我们一连十天的时间，彼此分享主的话语，
赐给我们有十天的时间，彼此分享主的话语。
这十天的晚上，
这十天的晚上，
我们要一同思想圣灵的能力，
我们一同要思想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和圣灵的充满，
同埋圣灵的充满，
我深深的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说今天基督的众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基督今天的众教会所需要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圣灵的作为，
就是圣灵的作为。
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
神的工作有个方程式。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加美好的灵性，
加美好的灵性，
再加方法，
再加上方法，
这是神工作的方程式，
这个是神工作的方程式。
单单有方法是绝对不够的，
单单有方法是绝对不够的，
还要加上美好的灵性，
还要加上美好的灵性，
但是还是不够，
但是仍够不够，
必须加上圣灵的能力，
必须加上圣灵的能力。
当这三样都有的时候，
当三样都有的时候，
神所用的那个条件就具备了，
神所使用的条件就具备了，
神就能够完成他最好的旨意，
神就能够完成他最美好的旨意。
所以在这十天的晚上，
所以在这十天的晚上，
我们用谦卑的心，
我们用谦卑的心，
用安静的心，
用安静的心，
在主的话语里面查考领受，
在主的话语里面查考领受。
我们要接受这个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关系的真理，
我们每一个人要接受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关系的真理。
我们的主耶稣自己，
我们的主耶稣自己，
对于圣灵的注重是无以复加的。
对于圣灵的注重无以复加的。
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看见，
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
主耶稣对门徒说，
主耶稣对门徒说，
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犹太天地，
犹太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耶稣基督对门徒啊，没有什么信心。
耶稣基督对门徒仲未有咩嘅信心，
因为门徒很懒惰，
因为门徒好软弱。
最大的使徒曾经三次不认主，
最大嘅使徒曾经三次不认主。
所以主耶稣的信心啊，不是在门徒的身上，
所以主耶稣的信心唔系在门徒嘅身上，
是在讲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很不放心。
实在嚟讲，主耶稣对佢嘅门徒好唔放心，
但是主耶稣对圣灵的能力这是蛮有信心，
但是主耶稣对圣灵的能力却是满有信心。
所以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所以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
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
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
主耶稣总讲你一句话，
是我们乍听的时候难以相信接受的，
经过你到今天的难以真正接受的。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意思就是说我往父那里去，包括是圣灵就来到世上，
意思就话我往父那里去，保卫是圣灵就会来到这个世上。
圣灵来的时候，
圣灵来的时候，
门徒就改变，
门徒就改变了，
他们得过圣灵的能力，
他们就得过圣灵的能力，
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物，
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物，
他们就能够做的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所做更大的工作，
他们就能够做耶稣在世上做所做的事更大的事。
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受肉身的限制，
因为主耶稣在肉身在世界上的时候受肉身的限制，
他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
佢喺呢处就不能喺那里，
但是圣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但是圣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佢当千千万万的门徒，
所以当千千万万的门徒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可以到地极去传福音，
佢哋可以到地极去传福音，
传遍全世界。
全天的全世界，
说的这句话是很真实的，
这句话是很真实的，
我们可以得着，可以经历，
我们可以得着，可以经历。
这是十天的晚上，
在这十天的晚上，
我要从两个角度来讲，
我要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
在圣经里面呢，有十五个比喻来形容圣灵的工作，
在圣经里面用十五个比喻来形容圣灵的工作，
在这十五个比喻里面，
在这十五个比喻里面，
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
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
看见圣灵的作为，
看见圣灵的作为，
也看见圣灵的充满，
也看见圣灵的充满。
第二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就是最后的一个晚上，
就是最后的一个晚上，
我要特别讲圣灵的充满，
我要特别讲到圣灵的充满，
这是我事先把我要讲的两个角度告诉大家，大家心里晓得我要讲什么。
咁事先我要把呢两个角度话俾大家知，咁大家就可以知道我要讲嘅系乜嘢啦。
圣经里面第一个比喻来形容圣灵就是火。
圣经里面用第一个比喻嚟形容到圣灵嘅就系火。
圣灵好像火一样，
圣灵好似火一样，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所看见，
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的。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要特别提到圣经里面六个灵火的意象，
我要特别在圣经里面提到六个关于灵火的意象。
灵火就是属灵的火，
灵火就是属灵的火，
六个灵火的意象，
六个灵火的意象，
这六个意象都与圣灵的工作有关，
这六个意象都与圣灵的工作有关了。
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查看这六个灵火的意象，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查考这六个灵火的意象。
第一个意象，
第一个意象，
其实呢是一对的意象，
其实是一对的意象，
这一对的意象的第一个，
一对意象的第一个，
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意象，
第一以西结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意象。
这个意象分作两部分，
这个意象分作两个部分，
上边的部分呢，当中的地方就金星在发光，
当一个这个意象上边的部分是金金的发光的，在当中
中间是发光的金星，
中间是发光的金金，
周围是火，
周围是火，
下面的部分，
下面一部分，
中间是燃烧的火，
中间是燃烧的火，
周围是红，
周围是红，
那个彩色的红，
彩色的红。
在这个意象里面，
在那个意象里面，
无论是无论是上面的部分和下面的部分都有火在里面，
无论是上面的部分下面的部分都有火在里面，
这个火就象征耶和华的圣洁和公义，
这个火就象征耶和华的圣洁和公义，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公义和圣洁之火，
我们可以将它叫做公义和圣洁之火。
哎呀，这个火非常的重要，
这个火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火也应该燃烧在每一个属耶和华的人的心中，
这个火也应该燃烧在每一个属耶和华的人的心中。
这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四章四节的话，
中国人要想到以赛亚书四章四节的话，
在那里说耶和华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啊，来洁净以色列的罪。
我记得广告的耶和华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焚烧的这个以色列的罪。
这个焚烧的灵就是圣灵的火，
焚诸个灵就圣灵的火，
这个火有洁净的作用，
这个火有洁净的作用，
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像火一样燃烧，
好似火一样要燃烧，
这个火在神的本性里面燃烧，
这个火在神的本性里面燃烧，
也在每一个属神的人那一个新的重生的性格里面燃烧，
又在每一个属于神的人在他的心里面的燃烧。
有时我读启示录，
有时我读启示录，
在读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帮助，
在读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发现，
我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发现，
用比喻来形容耶和华，
用比喻来到形容耶和华，
坐在宝座上的神好像碧玉一样，
坐在宝座上的神好像碧玉一样。
后来在二十一章十一节又说，
后来在
二十一章十一节
又话，
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好像碧玉，
跟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好像碧玉，这里荣耀好像碧玉，
大家晓得。碧玉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大家晓得呢，碧玉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象征神的圣洁，
象征神的圣洁，
神自己是圣洁的，
神自己是圣洁的，
凡是与神有关的一切也都是圣洁的，
凡与神有关的一切也都是圣洁的，
这个侍奉神的人也必须圣洁，
一个侍奉神的人也必须要圣洁。
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
今天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今天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撒旦在那儿燃烧他的火，
撒旦在那儿燃烧他的火，
他所燃烧的火是战火，
所以说燃烧的火是战火，
他到处引起战火，
他到处引起战火，他到处引起战火。
魔鬼所点燃的火是欲火情欲的火，
魔鬼所点的火是欲火是情欲的火，
这个欲火在全世界正在燃烧，
这个欲火在全世界正在燃烧。
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生存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
我们心里啊必须有圣洁公义的火在燃烧，我们才能够胜过外面这个火，
我们在心里面必须有公义圣洁的火燃烧，原来可以胜过外面的火，
求主把这个火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
求主把这个火在我们里面点燃起来，
在这个充满情欲的时代里头，
在这个充满情欲的时代里头，
让我们应该有这个火在里面，我们能够一个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在里面有这个灵火因为原点的来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很可惜很可惜，
很可惜很可惜，
有不少的基督徒，
有不少的基督徒
被这个时代里面的欲火所点着，
被这个世界时代里面的欲火所点着了，
犯了情欲的罪，
犯了情欲的罪，
失去了爱主的心，
失去了爱主的心，
更多失去了热心，
根治失去了热心，
渐渐冷淡退后，
渐渐的冷淡退后，
跌倒
跌倒，
这是何等可惜的事，
这个何等可惜的事。
可当我们看见这一种灵火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种灵火的时候，
我们真是觉得有一个大的需要，
我们真觉得有个很大的需要，
我们愿意这生命的火就是那个焚烧的灵在基督的教会里面那个焚烧起来，
我们以圣灵的火在焚烧的灵在教会里面焚烧起来，
把我们的心灵里面生活里面一切不圣洁的地方都给我们焚烧进去，
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不圣洁的地方都焚烧干净。
这是最意象的第二个，
也最意象的第一个，
这是在以赛亚书六章六节，
还以赛亚书六章六节，
大家都记得这个意象，
大家都记得这个意象，
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第一以赛亚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的上帝，
他看的时候，
他看的时候，
他发现一位撒拉夫过来，
他发现撒拉夫过来，
除了祭坛上的一块炭火，
除了呢祭坛上的一块炭火，
燃烧的炭，
燃烧的炭，
用来沾他的口，
用来沾沾他的口，
沾过以后就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
沾过以后呢就话你的罪赦免了，
你得到洁净了，
你得到洁净了。
这个炭火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个炭火必须来的呢，
是从祭坛上出来的，
还是在坛上拎出来的？
祭坛代表什么意思？
在坛还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两个意思，
还代表两个意思。
第一，
第一，
是赎罪的祭坛，
还赎罪的祭坛。
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奉献的祭坛，
还奉献的祭坛。
赎罪的祭坛有洁净的作用，
赎罪的祭坛有洁净的作用。
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洁净了，
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把我们的洁净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奉献的祭坛也有洁净的作用，
这个奉献的祭坛也有洁净的作用。
有的人不能够胜过某些罪，
有的人不能够胜过某些的罪，
但是等他奉献以后，
但是当了奉献以后，
他就得了一种新的力量，可以胜过他原来不能胜过的罪。
他就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力量，可以胜过一个本来不能得胜的罪。
穆迪先生，
穆迪先生，
他常常在一个放大镜在口袋里，
他时常带一个放大镜在口袋里边，
在另外一个口袋里呢，有裂开两半的放大镜，
在另外一个袋里边呢，有裂开的一个放大镜。
他常常在私人谈话和讲道的时候啊，用这两片镜子。
所以时常在私人的谈话或是讲道里面，就用这两面的镜子。
他说，当阳光透过这个放大镜的时候，
他说当阳光透过这个放大镜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焦点，
就会造成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热度很高，
这个焦点热度很高，
能够引起燃烧，
能够引起燃烧。
但是当这个镜片破碎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放大镜破碎以后，
就再不能够造成一个焦点了，
就再不能够造成一个焦点了。
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
它的热力，
它的热力
都失去了，
都失去了。
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讲奉献的真理，
他用一个奉献的比喻来讲到奉献的真理。
神透过我们的奉献造成一种能力，
神透过我这个奉献的造成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里面有热度，
这个能力里面有热度，
这个能力里面，这个能力里面有焦点。
这个能力里面有焦点，
这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咁我哋就联想到嘅耶稣所讲嘅一个比喻，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
如果枝子想结果子更多的话，
如果枝子想结果子更多的话，
必须做一件事，
必须做一件事，
就是要修理干净，
就系要修理干净，
有干净两个字在内，
有干净两个字在里边。
这个干净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干净系乜嘢意思呢？
就是把枝子上的杂质啊剪掉，
就系把枝子上面的杂质嚟到剪掉。
为什么必须剪掉？
为咩必须要剪掉？
因为如果不剪掉的话，
那么如果唔剪掉嘅话，
这些杂质啊会消耗这个葡萄树的生命的指浆，
这些杂质就会消耗咗呢，这个葡萄树真正的浆汁，
因此就不能多结果子，
因此就不能够结果子。
那个结果子的生命的指浆被消耗掉，
我们个呢，果树上的生命的那个浆汁就被消耗掉了，
所以这个杂质一定要剪去。
所以你的杂质一定要剪去，
主耶稣把这个剪去叫做洁净，
主耶稣把那个剪去叫做洁净。
奉献能够造成这种的洁净，
奉献能够造成一种的洁净。
有些人平常的事，
有些平常的事，
本身呢不算什么罪，
本身已经呢灭罪。
但是如果这些事，
如果你这个事
拦阻我们爱神的心，
拦阻我们爱神的心，
如果这些事，
如果你这个事
与我们为主而活的那个基本的原则不合，
与我们爱主这个最终的原则不合，
拦阻我们完全为主而活，
拦阻着我们完全为主而活，
消耗我们生命的力量，
消耗着我们生命的能量，
因此让我们调节脖子，
先提着人们的休息脖子，
这些事情
你这个基准
都是不洁净，
都还不洁净的，
都是一个封建的基督徒人生里面的污点，
都还有个封建基督徒人生的污点。
如果我们奉献了自己，我们就要把这些都出去得到洁净。
如果我们奉献自己，我们必须把你的水去让我们得到洁净。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灵活的意象，
现在我们看到第二个灵活的意象，
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
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二节和第三节，
第二节什么第三节。
摩西在何烈山上看见这一个意象，
摩西在何烈山上看见这个意象，
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荆棘被火烧着却未曾烧毁。
这个火是什么意思？
这个火是什么意思？
也有两个意思，
也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代表试炼，
代表试炼。
那个荆棘是代表以色列人，
荆棘是代表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如何的试炼？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如何的试炼？都是火一样的试炼。
但是神能够在如火的试炼里面保守他们，
但是神能够做的一个火里的试炼保守他们，
使他们能够安然度过这一切，
使他们能够安然度过一切。
这一个意义有三方面的应验，
这个意义有三方面的应验。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应验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中，
应验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中。
他们在埃及，
所以在埃及
受法老的压制，
受法老的压制，
他们受很多的痛苦，
所以受很多的痛苦，
好像在火中经过一样，
好像在火中经过一样。
但是耶和华能够保守他们，
当然耶和华能够保守他们。
第二方面的应验，
第二方面的应验
是应验在摩西本人身上，
在应验在摩西本人的身上。
摩西被神呼召以后，
摩西被神呼召之后，
要担起很重的担子，
要担起很重的担子，
他要带领三百万人经过旷野往应许美地去，
所以带领三百万人经过旷野往应许之地去。
在环境上有很多的困难，
在环境上有很多的困难，
而且这些以色列人是被逾的以色列人，
以前里面的以色列人是背逆的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啊，这个担子上的重担啊，非常的沉重。
所以摩西的重担啊，非常的沉重。
甚至有一次他求死，
甚至有一次他求死。
这个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
还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
他受不起这个重担，
他受没那个重担，
但是神保守他到底。
但是神保守的到底，
使他能够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作，
使他能够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作。
我顺便提一提啊，
我顺便要提一提，
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求死，
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求死，
这两个人原来都是最强壮的人，
这两个人原来都是最强壮的人，
一个是以利亚，
一个是以利亚，
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
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来求死，
他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说我活着不如死就好了，
神啊你取我的命好了，
求你来取我的命好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摩西，
那么第二个是摩西，
摩西和以利亚都是最坚强的人，
摩西和以利亚都是最坚强的人，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他们在求死，
但是他们还是来求死。
同时我们有一个发现，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发现，
当他们两个求死的时候，
当他们两个人求死的时候，
神给他们相同的答案，
神给了他们相同的答案。
什么答案呢？
是什么答案呢？
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你要拣选七十个人，你要训练他们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你要拣选七十个人，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训练领袖，
训练领袖。
神对以利亚说，
神对以利亚说，
你回去，
你回去，
你找以利沙，
你要揾以利沙，
要高立他，
要高立佢，
训练他，
训练佢，
做你的城际人，
做你的城际人。
后来以利沙开了一个先知学校，训练很多的门徒。
后来以利沙开的先知学校，训练有好多的门徒。
所以神对他们两个人求死的时候的指示和答案是一样。
所以神向嗰两个人求死嘅时候，嗰、那个指示同埋答案系一样嘅。
训练领袖。
训练领袖，
训练人才，
训练人才。
我相信这也是今天神给我们的答案。
我相信也是神今天给我们的答案。
今天是一个训练的时代，
今天是一个训练的时代。
神告诉我们说，
神话俾我哋知，
我们教会发展增长的秘诀，
我哋咧教会发展增长的秘诀
就是。训练人才，
就是训练人才。
我这是顺便提到的，
这是我顺便提到的，
这个火的意象，
这个火的意象，
还有第三方面的应验，
就是第三方面的应验，
那就是应验在以色列人将来的历史上，
在应验在将来以色列的历史上，
在两千年之中，
在两千年之中，
以色列人多次多次经受如火的试炼。
以色列人多次多次经受如火一样的试炼，
但是神每一次都保守他们，
但是神每一次都保守他们，
使他们死里逃生，
使他们死里逃生，
最后使他们复国，
最后在这里复活，
让神在以色列国伸张最好的旨意，最后必然成就。
让神在以色列国最好的旨意最后要成就。
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火的意象，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火的意象是要应验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
但是另外有方面的意义，
这个火，
这个火
是代表能力，
是代表能力，
这个能力是给摩西，
这个能力是赐给摩西，
摩西能够为神燃烧，
摩西能够为神以烧
而烧不回，
以烧不回，
那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叫啊，
他有一种啊得到神保守的能力，
他得到一种神保守的能力，
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继续的下去，
不是一燃烧就烧毁了，
不是一燃烧就烧毁了，
那是能够继续的长期的为神燃烧，
能够继续的长期的为神的燃烧。
如果这个燃烧的力量在于我们自己的话，
如果这个燃烧的力量对于我们自己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烧掉了，
那么你很容易就烧掉了。
一个人为神热心，
这个人为神的热心，
而后来把自己都烧掉了，
后来就把自己给烧掉了，
自己的热心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
自己的热心最后的结果就如此。如果有心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热心就可以很自然的持久下去，
我们的热心就很自然的能够持久下去，
因为那个来源是超过我们自己，
因为那个来源是超过我们自己，
让我们靠着生命的能力啊，再接再厉，
让我们靠着心灵的能力能够再接再厉，
让我们能够力上加力，
让我们能够力上加力。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一个意象，
耶稣的意象
在摩西的经验里面也证实了，
在摩西的意象里面也都证实了。
在圣经里面有四位老人家真是宝贵，
在圣经里面有四位的老人家真是宝贵。
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
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
他爱神的那个高峰啊，是在他117岁的时候达到。
他爱神的这个高峰啊，那是在他117岁的时候达到的，
大概是那个时候，
大概是那个时候。
圣经没有说他117岁见伊莎，但是大概是那个时候。
圣经没讲明话他117岁是见伊莎，但是大概是那个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把他的独生爱子伊莎献给耶和华，
在那个时候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伊莎是献给个耶和华。
他年老了，
他年老了，
但他爱神达到高峰，
但是他爱神还达到高峰，
他里面那个爱神的力量坚持到底，
他里面那个爱神的力量是坚持到底，
不是年老了就冷淡了，
不是年老就冷淡了。
第二个老人家，
第二个老人家
加勒，
加勒
在诗世纪14章告诉我们，
在第四节14章话俾我哋知，
加勒自己做见证说，
加勒自己作见证嘛。
我说神当日打发我出去的时候，
和神庄园的打发我出来的时候，
我开始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是四十岁，
我开始侍奉耶和华的小孩四十岁，
现在我八十五岁，
现在我是八十五岁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仍然如何。
在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我的力量仍然如何。
第三位宝贵的老人家，
第三位宝贵的老人家，
就是丹以理，
就是丹以理，
在他差不多九十岁的时候，
在他差不多九十岁的时候，
波斯王下了命令，
波斯王下了命令，
除了王以外什么人都可以向他求什么，
除了王以外什么人都可以向他求什么。
但是这位老人家，
但是因为这老人家
仍然敬畏耶和华，
仍然是敬畏耶和华，
满有忠心，
满有忠心，
满有胆量，
满有胆量，
满有信心，
满有信心。
他将他的窗子打开，向着耶路撒冷，
他将他的窗口打开，向着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跪下祷告，和素常一样，
一日三次跪下祷告，与素常一样。
第四位宝贵的老人家，
第四位宝贵的老人家，
那就是司徒约翰，
就是司徒约翰。
人家
第四位宝贵的老人家，
那就是司徒约翰，
就是司徒约翰。
大概九十岁的时候，
大概是九十岁的时候，
被充军到白魔海岛，
被充军到白魔海岛，
为基督受很多的痛苦，
为基督受好多的痛苦。
后来被释放回来到以弗所，
后来被释放回到以弗所，
他就写了他的书信，
所以就写了他的书信。
我们读这三封书信的时候，
我们读这三封书信的时候，
我们多少次看见爱爱爱这个字，
我们多少次的看见爱爱爱爱这个字，
我们多少次看见喜乐喜乐喜乐，
我们多少次看见喜乐喜乐这个字。
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我们眯埋眼想一下，
这位老人家九十多岁，
这位老人家九十多岁，
刚刚为主受了大痛苦，
刚刚为主受了大的痛苦，
现在被释放回来，
现在被释放回来，
开口说我爱我喜乐，
开始话我爱我喜乐，
哎呀，真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
真系言语所难以形容嘅，
神的爱在他们里面，
神的爱在佢哋里边，
继续的燃烧，
继续嘅燃烧，
没有把他们烧毁，
冇把佢哋烧毁，
他们可以很自然的这样走爱神的道路，
佢哋好自然嘅咁样嚟走爱神嘅道路，
这是圣灵给他们的力量，
呢个系圣灵俾过佢哋嘅力量，
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力量。
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力量，
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
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
时间不能够 磨灭我们爱主的心，
时间不能够磨灭我们爱主的心，
试炼也不能够减少我们爱主的心，
试炼不能够减少我们爱主的心。
是他的父亲呢，在大陆写给他的，
是他父亲在大陆写给他的，
这封信从大陆寄到香港，从香港转到美国，
这封信从大陆寄到香港，又从香港寄到美国。
这封信说什么呢？
这封信讲什么呢？
他的父亲在大陆写信给他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勉励他要爱主啊。
这封信从大陆寄到香港，由香港寄到美国，是他父亲勉励他的儿子要爱主。
我们想一想看，
我们想一想看
一个在一个宗教压力之下的一个人，
一个在宗教压力之下的人，
不但自己
投生我自己心，
而且写信给他住在美国的儿子要爱主，
而且写信给他在美国的儿子要他爱主。
请问
请问
在哪一种的环境里面爱主比较容易呢？
在哪一种的环境里面爱主比较容易呢？
在有压力的环境里面呢，还是在作为自由的环境里面呢？
还在压力的环境里面，因为在自由的环境里面呢，
那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那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爱主不在乎环境，
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爱主不在乎环境。
有人在最好的环境里头啊冷淡，
有人在最好的环境里头来冷淡，
有人在神的爱中跌倒，
有的人在神的爱中来跌倒，
另外有人在最大的压力之下热心爱主，
另外有的人在最大的压力之下来爱主。
所以爱主是我们心的事，
爱主是我们心里的真的事，
不是环境的事，
不是环境的事。
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爱主，
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爱主。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活，
求主俾我哋一个咁样嘅火。
我们听见你嘅金枝被火烧而烧不毁，
我哋睇见你嘅金枝被所烧而烧不毁，
我们就想到圣灵的这种的能力，
我哋就想到圣灵嘅呢种嘅能力。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能够爱神爱人，
叫我们能够爱神爱人。
我们看第三个火，
我们看第三个火，
以斯帖书第一章十三节，
以斯帖书的一章十三节，
这里以斯帖看见四活物的意象，
你是以自己看见最温暖的意象，
也就是基路伯的意象，
也都是基路伯的意象。
在这个意象里面有火，
在这个意象里面有火，
这个火上升下来，
这个火上升下来，
好像烧着火炭的形状，
好像烧着火炭的形状，
又好像火把的形状，
又好像火把的形状。
大家晓得四活物主要的意思是代表理想的侍奉，
大家都晓得这四活物主要的意思是代表理想的侍奉。
在这个意象里面，
在这个意象的里面
有火，
有火，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叫话给我们记，
在理想的侍奉里面有火，
在理想的侍奉里面有火。
我们侍奉神愿意有火热的心，心里火热，常常是奉主，
我的侍奉神愿意呢心里火热，常常的侍奉主。
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特点天使，
哎，圣经里面有两种特别的天使，
一种叫撒拉夫，
一种叫撒拉夫，
另外一种叫基路伯，
另外一种叫基路伯。
撒拉夫是这个字的字根是火的意思，
撒拉夫这个字根是火的意思，
基路伯这个字的字根是知识的意思。
这个基路伯这个字的字根就是知识的意思。
这两种侍奉的天使，
这两种侍奉的天使，
一个名字叫火，
一个名字叫做火，
一个名字叫知识，
一个名字叫做知识。
很明显呢、啊，
很明显的，
既然神给他们起了这两个名字，
既然神为他们起了这两个名字，
可见火点在神的心目中，
在神的心目中，
理想的侍奉里面呢、啊，有这两样。
理想的侍奉里面有这两样，
有火，
有火，
有知识，
有知识，
不是单单知识，
不是单单知识，
乃是又有火，
那是又有火，
不但有火，
不但有火，
也有知识，
也有知识，
这两样都是不应该缺少的，
这两样很应该去求的。
如果有火而没有知识，
如果有火而没知识，
那很容易变成狂热，
那么很容易会变成狂热，
这个没有知识的狂热也很危险，
没有知识的狂热是很危险的。
反过来讲，
翻过来讲，
如果单有知识没有火，
如果单有知识而没火，
对呀、啊，这个知识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这个知识不能起那个作用。
有一次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在第四章里面，
在第四章的里面，
六节到第八节，
六节到八节，
我发现啊，基路伯和撒拉夫啊合在一起了。
我发现呢，基路伯同撒拉夫呢合在一起了。
今天就来看一看。
请大家来看一下
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这是四活物的形状，
这个是四活物的形状，
也是基路伯的形状，
也是基路伯的形状。
再读下去，
就读下去，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这是基路伯的四个面，
这个基路伯的四个面，
这个以上所讲的都是基路伯的形象，
这个以上所讲的都是基路伯的形象。
第八节呢？
第八节呢？
不同了，
不同了，
听住。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这是撒拉夫的形状，
这个撒拉夫的形状。
你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印象里面有这个形象，
我们记得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撒拉夫有这个形状，
六个翅膀
跟六个翅膀。
下面又说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
他们又说他们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
这也是撒拉夫的呼声。 这个也可以算那不久复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我来一起才行。
基罗波和萨拉夫啊连在一起了，
基罗巴和们萨拉夫连在一起了。
如果我问你，
如果我问你，
这是基罗波呢还是萨拉夫呢？
这个是基罗巴，这个萨拉夫呢？
我帮你回答不出来，
我帮你回答不出来，
因为两样的特点都在这里，
那么两样的特点都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还一起看见，
知识和火连起来，
知识和们火与美来，
在我们对神的侍奉里面，
在我们对神的侍奉里面，
我们应该有知识，
我们应该有知识，
也更应该有火，
也更应该有火，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就是神的心意，
就是神的心意。
好，这是侍奉的火，
我们该侍奉的火。
我们看第四个灵火的意象，
我们看第四个灵火的意象，
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
六章，
第六章
十七节，
十七节。
这是火车火马的意象，
这个火车火马的意象，
这个火代表什么？
这个火是代表什么？
代表得胜的火，
是代表得胜的火，
胜过仇敌的能力，
是胜过仇敌的能力。
当时伊丽莎和他的年轻的仆人被敌人包围，
当时伊丽莎和那个年轻的仆人还被敌人包围，
他这个仆人很惧怕，
所以这个仆人很害怕，
他有两个字来代表他的惧怕，是哀哉。
他用两个字来代表他的惧怕，就是哀哉。
在列王记下三次看见哀哉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晓得是一个困境绝境。
在列王记下凡人你看到哀哉这两个字呢，就代表苦境的困境，
在这个时候
绝境。在这个时候
伊丽莎做什么？
伊丽莎做乜嘢？
他为这个少年人祷告，
所以呢个少年人嚟祷告。
他求神开他的信心的眼睛，
求神帮助你信心的眼睛，
里面的眼睛，
系里面嘅眼睛。
那个眼睛开了的时候，
嗰个眼睛开了嘅时候，
他就有不同的发现，
佢又有不同的发现。
原来看见的是敌人的军队满山遍野，
原来睇见嘅敌人嘅军队满山遍野。
现在呢？
现在呢
看见火车火马，
现在是看见火车火马
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在，
在保护他们，
还是保护他们。
肉眼所见的和心眼所见的完全不同，
肉眼所见的和心眼所见的是完全的不同。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很有意思，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很有意思的。
伊利亚和伊丽莎都有一个外号，
伊利亚和伊利莎都有个外号。
当伊利莎伊利亚升天的时候，
当呢伊利亚升天的时候，
伊利莎说我父啊，
说伊利我父啊，伊利莎就说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是伊利亚的外号。
你看伊利亚的外号，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伊利莎本人呢，
伊丽莎夫人呢，
在他快要死的时候，
在他快要死的时候，
有一个王爷说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有个王就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伊利亚伊丽莎有同样的名字，
伊利亚伊丽莎有同样的名字。
伊利亚是个被圣灵感动的人，
伊利亚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
伊丽莎是一个被圣灵加倍感动的人，
伊丽莎是被圣灵加倍感动的人。
他们两个被圣灵感动，
他们两个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们有得胜仇敌的能力，
所以他们有得胜仇敌的能力。
他们有同样的名字，
所以有同样的名字，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我们可以加上说是以色列的火车火马，
我们可以加上说是以色列的火车火马。
这两个人原来是平凡的人，
这两个人原来是平凡的人，
但当他们被生命充满的时候，
但当他们被生命充满的时候，
而且加倍被充满的时候，
而且加倍被充满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不平常的人，
他们就变成了不平常的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个平常的人，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个平常的人，
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非常的人，
一个呢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非常的人。
当一个平坦的人有了信心的时候，
当一个平常的人有了信心的时候，
他就能变成一个非常的人，
他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的人。
因为神的能力啊透过他的信心啊彰显出来，
因为神的能力透过个信心证明出来。
我们看见很多原来很平常的人，
我们看见好多原来好平常的人，
但是因为有信心，
但因为有信心，
对圣灵充满，
对圣灵充满，
我们就大有能力，
我们就大有能力，
就做成了他们原来绝对做不成的事，
就做成了他们绝对从前做不到的事。
感谢主，
感谢主，
佛车佛马，
佛车佛马，
围绕伊丽莎和他的仆人，
围绕伊丽莎和他的仆人，
与他们同在，
与他的同在，
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多，
比与敌人同在的还更多。
这是我们信心的发现，
这是我们信心的发现。
有一次我读了一篇文章，
有一次我读了一篇的文章，
很得安慰，
好得安慰，
很高兴，
好高兴。
这篇文章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这篇文章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写的这篇文章呢，被香港的一家报纸翻成中文登出来，
而且这篇文章被香港一个中文报纸呢翻到中文呢登出了。
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
是相当出名的一个人，
是相当出名的一个人。
他到苏联去旅行，
他到苏联去旅行，
回来以后做了写了一篇报道，
翻来之后写了一篇报告。
他在报道里说，
他在报道里面就说，
有一件事是他很惊奇，
有件事令到他很惊奇。
他在苏联旅行的时候，
当他在苏联旅行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礼拜堂，
发现了很多礼拜堂，
而且礼拜堂里有很多的人，
而且在礼拜堂里面有很多的人，
而且在那些人中间有很多的青年，
而且呢在那些人当中很多的青年。
他想不通，
他想不通，
因为他晓得苏联是压制宗教的地方，
因为他知道呢苏联是压制宗教的地方。
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有这么多礼拜堂，有这么多人做礼拜呢？
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有这么多礼拜堂，又有这么多人做礼拜呢？
我们知道那个答案，
我们知道那个答案，
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任何的力量不能够破碎，
是任何的力量不能破碎的。
前两个礼拜，
在前两个礼拜，
香港的英文的培灵会，
香港的英文的培灵会，
有一位讲员，
有
一
位讲员，
他最近到苏联去，
他最近到苏联去，
他回来讲了一件事，
他帮你讲了几次，
他到一个礼拜堂去，
他到一个礼拜堂去，
里面坐了1600人，
在里面坐了1600人，
满满的，
满满的，
很多的青年人，
很多的青年人，
他也是觉得很稀奇，
他也觉得很稀奇，
感谢主啊，
感谢主啊，
圣灵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
圣灵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
圣灵能够使我们里面的那个火胜过环境。
圣灵能够使我们里面的火胜过环境。
当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定睛望天，
他定睛望天，
他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
他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
虽然当时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
虽然当时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
那个时候他能够跪下。
那个小朋友能够跪下，
他双目注定在天上，
他双目注定在天上，
基督的爱充满他的心，
基督的爱充满他的心，
他能够祷告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能够透过话，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的头上，
圣灵充满他的时候，
圣灵充满他的时候，
他有这个力量，
所以就有这个力量，
能够胜过那个寻道的痛苦，
能够胜过寻道的痛苦，
能够胜过那个被石头打的痛苦，
能够胜过那个被石头打的痛苦。
今天在全世界，
今天在全世界，
圣灵仍然照样的工作，
圣灵仍然照样的工作。
我讲一件事给各位听，
我讲一件事给各位听。
在去年的夏天，
在去年的夏天，
有一位弟兄从法国的巴黎经过香港到大陆去。
有位弟兄从法国的巴黎经过香港到大陆去。
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
我有机会同他一起吃饭。
他告诉我他回去做什么呢？
他告诉我这次饭会做什么呢？
他回去要给他的儿子主持婚礼。
他饭会要同他的儿子主持婚礼。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知
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
在前一年，
在前一年
离开大陆到巴黎去，
离开大陆到巴黎去。
他这个女儿是个很热心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女儿是个很热心的基督徒。
在离开大陆以前，
在离开大陆之前，
参加在那里就是在浙江省的一个聚会，
参加在浙江省的一个聚会，
很早的黎明的时候，
在很早黎明的时候，
一些基督徒聚集在山头上，
一些基督徒聚集在山上面
举行退休会，
举行退休会。
这个姊妹在离开大陆以前，最后参加一个退休会。
这个姊妹在离开大陆之前，参加一个退休会，
感谢主。
感谢主，
在任何的环境里头，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神能够保守住他的人，
神能够保守住他的人，
圣灵的那个火能够在属神的人心里继续燃烧，
圣灵的火能够在属神的人的心里继续的燃烧。
第五个意见，
第五个意见，
我们看启示录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们看见一个金坛，
他就觉得我们看见一个金坛，
金坛是代表祷告，
金坛的代表祷告，
这个金坛里有火，
金坛里面有火，
这一定是祷告的火，
这个一定是祷告的火，
这一个金坛的火倒在地上，
这个金坛的火倒在地上，
跟着有什么事发生，
跟着有什么事发生呢？
中国一句话讲，
中国一句话来讲，
就表示神的计划就进行，
还表示神的计划还进行。
这个祷告的火一倒在地上的时候，
这个祷告的火一倒在地上的时候，
神的计划就进行了，
神的计划就进行了。
可见祷告的火，
可见祷告的火，
神的计划的推进，
还有神计划的推进
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密切的关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
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
撒旦要做的一个厉害的工作之一，
撒旦要做的厉害工作之一，
就叫我们轻看自己的祷告，
就叫我们轻看自己的祷告。
我这个基督徒，
我这个基督徒，
祷告不祷告有什么关系呢？
祷告不祷告有什么关系
呢？不必祷告了，
天哪，没祷告了，
或者少祷告了，
或者少祷告了，
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这个叫中了魔鬼的诡计。
什么话告诉我们？
神的话告我们，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和神的计划的进行有密切的关系，
和神计划的进行有密切的关系。
神重看你我的祷告，
神重看你我的祷告。
自从去年我参加了韩国的福音大爆炸以后，
自从去年我参加了汉城的韩国的福音爆炸大聚会之后，
我对祷告的信心也真是得了很大的帮助，
我对于祷告的信心真是得了很大的帮助。
每逢我祷告的信心弱一点的时候，
每逢我信心我祷告信心低落一点的时候，
我马上回想韩国弟兄姊妹们的祷告，
我马上要回想到韩国弟兄姊妹的祷告。
20多年以来，
二十多年了，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大部分的教会，
大部分的教会，
早上从开始有祷告会，
我今年年初开始就祷告会，
20多年如一日，
20多年如一日。
如果有人问这样祷告有什么用呢？
如果有人问到这样的祷告有什么用呢？
大有作用，
大有作用。
请注意，
请注意，
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
唯有韩国一个国家，
唯有韩国一个国家，
基督徒增加的收入，
基督徒增加的收入
是人口增加的4倍，
是人口增加的4倍。
他们的祷告有没有用？
所以那个祷告有没有用？
有用，
有用，
没有落空，
没落空。
我一回想他们的祷告，
我一回想到他这个祷告，
我的心就得鼓励。
我的心就得到鼓励。
我记得有一天，
我记得有一日
去参加一个晚上的聚会，
去参加一个晚上的聚会，
下大雨啊，
落大雨了。
我坐在车子里头，
我坐在车里边，
两边有些韩国的弟兄姊妹在雨中往会场去，
两边都有韩国的弟兄姊妹在雨中往会场去。
有一对青年人，
有一对的青年人，
他们不是走，
这里没走，
他们跑，
这里还跑，
也不是乱跑，
也没乱跑，
他们是一二一这样的，很步伐整齐的跑，
这里还步伐整齐的来跑。
不过他们不是口里唱一二一，
所以口里边咪唱一二一，
他们唱什么呢？
他们唱咩呢？
他们唱那个韩国话，我不会听。
所以唱韩国话我唔会听，
但是跟我坐在一起的韩国牧师向我解释，
但是看我得跟的韩国牧师同我解释，
他说他们呼喊什么呢？
他说他们呼喊乜嘢呢？
两句话，
两句话，
一句话，
第一句话，
耶稣革命，耶稣革命，耶稣革命，
耶稣革命，耶稣革命。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圣灵能力爆炸，圣灵能力爆炸，
圣灵能力爆炸，圣灵能力爆炸。
很大的雨，
好大的雨，
他们在雨中跑，
他们在雨中跑，
他们不怕雨，
他们不怕雨，
一面跑，
一面跑，
一面在那呼喊，
一面是呼喊，
很整齐的步伐，
很整齐的步伐，
很整齐的声音，
很整齐的声音。
哎呀，我心里真是受很深的感动。
我心里面受到好深的感动，
这些基督徒的青年，
这些基督徒的青年，
什么都不怕，
乜嘢都不怕，
不怕雨，
不怕雨，
不怕困难，
不怕困难，
他们走好远的路，
他们从好远走好远的路，
参加聚会，
要去参加聚会，
在那个倾盆大雨之中，
在倾盆大雨当中，
仍然是几十万人在那里聚会，
仍然几十万人在去聚会，
真是表现了圣灵爆炸的能力，
真的表现这圣灵爆炸的能力。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祷告的火烧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火烧起来的时候，
神的计划就可以进行了，
神的计划就可以进行了。
最后，
最后，
我们看启示录四章第五节，
我们看启示录四章第五节，
这个火灯就代表神的启灵，
这个火灯就代表神的启灵，
启灵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
这个圣灵的作用，神完全的工作，
在圣灵完全的工作里面有火的作用，
在圣灵完全的工作里面有火的作用，
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五旬节的情景。
那我们好自然会想起呢五旬节的情景，
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有火焰显现，好像舌头一样落在门徒的头上，
有火焰显现呢，好像舌头落在这里。圣道的圣者，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讲起方言来，
他们就讲起方言
来称赞神伟大，
来称赞神的伟大。
我记得从前读到这的时候，有个问题在心中，
我把你从前读到一时有个问题在心中，
这个圣灵充满和讲方言有什么关系呢？
圣灵充满同讲方言有咩个关系呢？
这好像是两件不相干的事，
好像两件不相干的事。
为什么在神的安排之中？
应该在神的安排当中，
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讲的方言呢？
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讲的方言，
你说我不明白，
谁说我不明白？
后来我明白，
后来我明白，
那个原因之一，
那个原因之一
就是表示啊。
这个叫表示，
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门徒得着火热的见证的舌头，
啊，门徒得着一个火热见证的舌头，
就在圣灵的能力的运行之下，
就在圣灵的能力运行之下，
他们把福音传遍到地极，
所以把福音传到地极，
那里有讲各种方言的人。
而且要讲各种方言的人，
借助圣灵的能力，
借助圣灵的能力，
把福音传到讲各种方言的人那里去，
把福音传到讲各种方言的人那里去。
所以讲方言是个预表，
所以讲方言是个预表，
预先表明，
预先的表明，
在圣灵的能力之下，
在圣灵的能力之下，
福音传遍全世界，
都跟你卷进卷在
讲，讲各种方言的人都要信主了。
我们就从国从公民的人都有分局了，
所以在圣灵一降临，我们就有了一个保证，
所以在圣灵降临就有一个保证，
感谢主，
感谢主，
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最后效果的保证，
在后期的时候就有一个最后效果的保证。
啊，我们的主真是最好的主，
我们的主真是最好的主，
他凡事给我们留下见证，
在凡事为我们留下的见证，
凡事给我们留下证据，
凡事为我们留下的证据。
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让我们凭着信心看见将来的结束，
已经让我们看见呢将来的结束，
看见因为生命的能力而有个大程度，
看见因为生命的能力有个大的成就。
今天
今天
这个预表已经应验了，
这个预表已经应验了，
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
都在你的全天全世界，
正是2000年以前主讲的话，
这个是主在2000年以前所讲的吧？
这天国的福音，
这个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世才来到，
然后末世才来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圣灵是保证。
生命是保证，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圣灵是
大使命
的创始成终者。
生命是大使命的创始成终者。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